召会的组织，第五篇，召会组织的实行一。前面几篇说到召会组织的五个原则，那五个基本的点看清楚以后，我们要来看召会组织的实行。这虽然好像是外面的研究，但实在与我们的侍奉和生命有极大的关系。有的人以为，只要我们够属灵，那些召会组织等外面的问题不必多加深入，这虽然也有相当的理由，但这个态度是不对的。因为我们不能否认，凡是忽略召会组织问题的人，在侍奉及生命上定规受亏损。在圣经里，虽然我们找不出召会组织的宪章，但圣经里的确有召会组织的事实。比方，我们这个人一生下来，虽然没有带下任何规条，但因着我们是活的人，里面自然有其定理、定律。只有人工的才需要规条、规律。同样的，因着召会是活的，所以圣经对召会的组织并没有任何的定规。然而，虽然召会没有明文的组织条例，但因着它是活的，我们至少也得像医护人员解剖人体一样来研究它。虽然我们不能为身体的构成立下什么规条和宪章，但我们都当明白身体里每一部分的功用和其肢体间相互连接的情形，好来维持身体的健康。对这个身体结构的情形，不仅医生需要知道，更是每一个人都该知道的。照样，对召会的组织，不仅做主工的人需要知道，就是每一个健全的基督徒也都必须明白。这方面的路线，从前的话语指示，第四至第七期略略提过，可以作为参考。召会组织的成分，神人调和。身体这一个组织固然有其成分，召会这一个组织也有其基本成分。召会的基本成分就是有神生命的人，也就是那些神调上人、人调上神的人。对于召会的基本成分有两种说法，一种是浅的说法，说召会的成分就是有神生命的人。这里不是指挂名的基督徒，因为挂名的基督徒是基督教的成分，不是召会的成分。另一种深的说法，说召会的成分乃是神加上人，或者人加上神。仅仅有人没有召会，仅仅有神也没有召会，召会乃是人和神二者的调和。在召会的成分里有神，在召会的成分里也有人，二者缺一不可。召会乃是由两个成分组成的，一个是神，一个是人，必须两者具备，并且是调和在一起的，才是召会。当我们说到召会的组织成分时，不能仅仅说到得救的人，因为那还不够，还必须加上那个深的说法，就是人调和着神。在召会组织成分里的神，不是创造的神，乃是与人调和在一起的神。作为召会组织基本成分的神，乃是那位成为肉体从死里复活的神。这位成为肉体死而复活的神是两个成分所组成的，一个是神，一个是人。许多得救的人开始的时候都以为他所得着的救主仅仅是神而已。不错，在成为肉体以先，神仅仅是神，但在他死而复活之后，神里面有人，人里面有神。如果再仔细深入一下，在这位神的过程里有成为肉体、死与复活并升天等成分。 总而言之，我们要认识这位作为召会组织基本成分的神，不仅仅是神，乃是神和人二者的调和。我们要认识召会的组织，就必须认识神和人乃是其基本成分。召会的成分里有人，召会不能抹杀人。如果把人从召会里抹杀了，召会就根本不存在。但如果召会里只有人没有神，那也就不是召会了。如果把人抹杀，全靠灵的话，那个灵绝不是成为肉体的灵。如果你要认识神，需要到召会来。如果你要认识人，认识一个正确的人，你也必须到召会来。召会乃是神与人调和的地方，所以凡召会的事，没有哪一点哪一方面是能缺少人的。召会这个东西乃是神与人的二性品，我们认识了这一点，许多召会里的问题就自然没有了。我们不是仅仅在研究召会的表面，我们乃是要找出其基本的原则。圣经给我们看见，即使是召会中设立长老的事，也是神与人、人与神调和的事。一面神在一般弟兄们身上工作，使他们生命长进；一面神也借着使徒与圣灵配合，来设立他们做长老。在设立时，固然需要祷告来寻求圣灵的引导，但也必须应用人的眼光和判断。当你必须去设立一位长老时，你要对主说：主啊，你不自己直接设立长老，你乃是把设立长老的事托付给人。然而主啊，在这世上求你自己做主。这是一个很严肃的问题。历代召会里许多的行动，不是偏这一面就是偏那一面，有的偏于属灵，有的偏于理智，这些都是错误的。神必须借着人来治理召会，但在治理的事上，人要服在神的权下，要让神掌权。我们若是摸着圣灵的感觉，就会看见召会中的每一件事都是神调着人做的。新耶路撒冷的原则也是这样，在新耶路撒冷里乃是神与人同住。召会的两面，两面的介说。召会的两面是指宇宙的一面和地方的一面。召会的基本成分乃是神与人的调和，但召会在宇宙中的存在和显出却有两面的讲究，一面是宇宙的，一面是地方的。就召会本身来说，召会不是一个地方的，召会乃是宇宙的。在宇宙中只有一个召会，像在宇宙中只有一位基督一样，在宇宙里只有一个元首，一个头，就是基督。在宇宙里也只有一个身体，就是召会。千万不要把召会看作是地方的，召会不是地方的，召会完全是宇宙的。然而召会在今时代里的出现乃是地方的，因为召会的出现是一地一地的。这好比天空的月亮一样，月亮虽然只有一个，但在我们这地方出现，也在另外一个地方出现，实在是一个月亮，但它的出现却是在许多地方。所以说到召会的组织，就必须看见召会有宇宙一面的讲究，也有地方一面的讲究。在宇宙里的召会就是召会本身，在地方上的召会乃是召会的出现。召会在一个地方上的出现，就是召会在那一个地方的代表。这一个地方上的出现，就是召会在这一个时候 在这一个地方的代表。换句话说，照会在这里乃是由这个出现来完全代表。故此，圣经一面提到照会是独一的，一面又说到照会是众多的。譬如，在亚细亚的七个照会，七个照会是多数的。说到照会是单数的，那是指宇宙一面说的；说到照会是多数的，那是指地方一面说的。就着宇宙照会来说是一个，就着在地方上的出现来说是千千万万个。若是我们对此没有清楚的认识，看见照会宇宙的一面和地方的一面，就会产生很大的问题。罗马天主教的错误。一般所谓天主公教会的公字就是 Catholic， 这一个就是罗马天主教把宇宙那个词拿去错用了，把照会宇宙的一面错用了。他们把宇宙的照会用在地方的出现上是错误的。 Catholic 这个词可以翻作大同或天下一统，然而照会在地方上的出现不能一统，不能大同。照会在地方上的出现是一地一地的，如在耶路撒冷的照会，在安提阿的照会，在以弗所的照会，在台北的照会，在伦敦的照会等。这些地方照会不能一统，一统就有一个错误的组织。罗马天主教把一个个的地方照会弄成了一统天下的样子，那是错误的。我们要知道，在罗马天主教里并不是百分之百都是异端，其中也有相当成分的真理，只不过是把面教调到细面里，细面是真理，面教就是异端。罗马天主教引用照会的宇宙性，一面来说是有其根据的，但其错误乃在于把照会的宇宙性沿用到地方上。照会的宇宙性不能用在地方的出现上，因为照会的宇宙性是指照会的本身，而不是指它的出现。若是把照会的宇宙性用在出现上，那就会变作 Catholic， 变作一统的照会，就是所谓的公教会。这样一统的结果就产生一个天主教的京城，就是今天的梵蒂冈天主教的教廷。全世界千千万万地方上出现的天主教团体都在这个一统之下，受教廷的统治辖管，这乃是个特大的错谬，绝不是照会宇宙的一面。那样的结果使照会在地方上的出现失去其地方性，也失去它和元首之间直接的交通，并失去圣灵要照会在地方上出现的自由。没有总会。这样看来，照会是不是一个呢？你不能不说它是一个。既是一个，那么台南、台北的照会该不该分开呢？若是该分开，那怎么又是一个呢？是台南管台北，还是台北管台南呢？就因为这样一个问题，而有了罗马天主教，在一统中产生一个错误的组织，有分级分等的会，上级的会管制下级的会，一直往上开发的结果，就有了教廷。错误就在这里发生，这是罗马天主教忽略照会在地方上出现的独立性，也就是他们把照会的宇宙性和地方性混为一谈，这实在是一个大难处。当我们来看照会组织的问题时，首先要认识照会的基本成分，其次要认识照会基本的两面。一面 照会是独一的，但另一面，照会在出现上不是独一的，乃是一地一会，是千千万万个。换句话说，照会是宇宙性的，但在出现上却是地方性的。在圣经里，你看不见神把一个地方照会摆在另一个地方照会之上，你更找不出神在许多地方照会中选择一个照会做中心做总会。在耶路撒冷的照会不是总会，在安提阿的照会也没有变作外邦照会的总会。所以在圣经里，我们看不见一个上级照会，更看不见一个总会。即使到照会最荒凉的时候，主写七封书信给七个地方照会时，仍是把每一个照会摆在平等的地位上。有的人画圣经的时代图表时，常喜欢把亚细亚的七个照会画成一个灯台，有七个灯盏。你若问他说为什么是一个灯台七个灯盏，他就说这一个灯台就是一个总会，七个灯盏就分作七个照会。若是那样，那个图是错误的，那个示意是不正确的。启示录的七封书信给我们看见，主是把各地的照会都摆在平等的地位上，要他们一个个直接向主负责，没有哪一个要向另外一个负责，每一个在主面前都一样，没有一个在另外一个之前。以弗所不负责示美拿，示美拿也不管别加摩，别加摩更不在推雅推拉上头，可以说彼此各不相辖制。这些年来，我们实在担心许多新蒙恩的弟兄姊妹里面有一个错误的观念，以为台北是总会，台北是一个大的地方召会，但不是总会。在圣经里没有总会的观念，我们不能根据召会宇宙性的一面就延伸召会统一的问题，没有这件事。召会是一个，乃是指召会本身说的，但召会在出现上是地方性的，有千千万万个。这两面的原则我们都要抓牢，否则一定出问题。不仅罗马天主教，希腊正教有这样一个大的错谬，直至今天的更正教也深受那个思想的影响，都有他们的总会，使召会在地方上的出现多少失去了那个地方性。一个大的地方召会扶助帮助一个小的地方召会是可以的，但是在那里居一个地位是高过那个小的地方召会，而要辖管那个小的地方召会，那是错误的。召会组织的两面，因着召会有两面的讲究，所以其组织也有两面，一面是宇宙召会里的，一面是地方召会里的。当然宇宙的召会总是包括着地方的召会，但在组织上还是有两面的讲究。使徒是宇宙召会组织那一里面的人，圣经里找不出地方召会里有使徒。在安提阿的召会中有申言者和教师，但在安提阿的召会中没有使徒，使徒是宇宙性的，不是地方性的。另一面，长老和执事明显是地方的，不是在高雄做长老的到台北来还是长老，不是长老一旦挂在身上就无论走到哪里都是长老，没有这样的事。一个人在高雄是使徒，到台北还是使徒，但一个人在高雄是长老，到台北可能连执事都不是。 这些地方的职分不是永远的职分，然而使徒职分却是不分地区的。不论是在宇宙召会或地方召会中，其组织的基本成分总是有生命的人，但在职分方面却有分别。使徒完全是属于宇宙性这一面的，而长老和执事这完全是属于地方性一面的，这是不能混在一起的。职分和恩赐的分别，职分和恩赐的介说。召会里面的组织不仅有宇宙和地方的分别，也有职分和恩赐的分别。譬如长老或执事不是恩赐，这是一个职分，然而这里有一个人能替神做出口，做伸言者讲道，这就不是职分，而是一个恩赐。凡是职分的都是在行政那一面，凡是恩赐的都是在属灵这一面。换句话说，职分是为着行政管理的，恩赐是为着属灵建造的。这两面很相连，但这两面相当有分别。从宇宙和地方来说，使徒和长老、执事不能列在一起。使徒是宇宙的，长老和执事是地方的。但从职分来说，使徒、长老、执事是列在一起的，因为使徒也是一个职分。保罗说他得了使徒的职分。圣经从来没有说伸言者、教师或传福音者是一个职分。使徒所以是职分，因为使徒和召会行政是有关的。在召会行政方面的职分以使徒为最高，再次就是长老，然后是执事，这些都属于职分方面的，都关乎召会的行政。在恩赐这一面也有一个小的分别，有的恩赐是召会的恩赐，有的恩赐是个人的恩赐。召会的恩赐就是神给召会的恩赐，个人的恩赐是神给个人的恩赐。神给召会的恩赐乃是一些人，这是以弗所四章所说的。基督升上高天之后，就把各样的恩赐赐下来，就是把恩赐赐给召会。他所赐给召会的这些恩赐，有的是使徒，有的是伸言者，有的是传福音者，有的是教师。基督把这些人当作恩赐赐给召会，这是召会所得的恩赐，称作召会的恩赐。个人所得的恩赐乃是属灵的机能，就是属灵的本能。神借着圣灵把一个做教师的本能赐给人，那个本能就是神给人的一个恩赐，这些恩赐称作个人所得的恩赐。在这些个人的恩赐里还分作平常的恩赐和神奇的恩赐。平常的恩赐是罗马十二章所说的，甚至我们爱别人都是一个恩赐，我们到火车站去给弟兄们送行都是一个恩赐，是平常的恩赐。罗马十二章告诉我们，按我们个人所得恩赐的不同，有的做这个，有的做那个，有的爱人，有的接待客旅，这就是个人平常的恩赐。另一种是神奇的恩赐，这是临前十二章八至十节所说的，有说方言的，翻方言的，还有医病的，行异能的。然而有一种恩赐属于平常的恩赐，又属于神奇的恩赐，那就是伸言的恩赐。在平常的恩赐和神奇的恩赐里都有伸言的恩赐。国语和合本的翻译把罗马十二章里关于伸言的问题 和临前十二章申言的事都翻成说预言。事实上，申言是为神说话并说出神，包括预言、预告。临前十二章是重在预言，那是神奇的，但罗马十二章不是重在说预言，那是重在做申言者为神说话。这是因为在希腊原文里，说预言和申言是同一个字，每一个为神做出口的人都是替神说话的人，所以都是申言者。而他所说的话，有的是预言，有的是平常的教导，就如罗马十二章所说的。平常的教导乃是在于平日属灵的学习，到一个时候有了灵感就起来讲说，以造就圣徒，那就是申言。认真说，这不是说预言，而是一个平常的恩赐。有的人临时有圣灵的感动，站起来说预言，像雅加布站起来预言说那个地方要遭遇饥荒，那是灵感的，是神奇的恩赐，就是哥林多前书所说的恩赐。这样看来，召会组织有宇宙的一面，也有地方的一面，召会的组织也有职分和恩赐的分别。就着职分来说，有宇宙的，也有地方的；就着恩赐来说，有召会的恩赐和个人的恩赐。在整本圣经里，有三处论及恩赐的经节。第一处是以弗所四章，说到一些人被基督当作恩赐赐给召会；其次是罗马十二章，说到平常的恩赐，如怜悯人。第三处是临前十二章，论到神奇的恩赐，如说方言、翻方言、医病等。自列表说明，就是职分有两面，一面是宇宙性的，如使徒，另一面是地方的，如长老。恩赐也有两面，一面是召会的恩赐，一面是个人的恩赐。个人的恩赐又分为平常的恩赐和神奇的恩赐。严格地说，召会在宇宙方面的职分只有一个，就是使徒。放宽一点而言，申言者、牧师和教师都是召会宇宙方面的职分。我们如何分别职分和恩赐呢？职分重在设立，恩赐重在本能。比方牧匠是个恩赐，等到牧匠做了工头，工头就是职分。如果说张牧匠是个大工头，李牧匠是个小工头，两个人有同样的本能，但职分却是不同的。一般来说，教员是个恩赐，但从宽的一面而言，教员亦是职分。以教员教书的本能而言是恩赐，以他被聘为教员来说，他乃是有教员的职分。这应该是很清楚的，职分和恩赐的重要。在召会中，我们看恩赐重要呢，还是职分重要？实在说来，二者都不可缺。职分好像丈夫，恩赐好像妻子，二者不可偏废。然而，基督徒在那里追求的时候，他们大多重看恩赐，大多追求恩赐而不要职分。历代召会在组织上出事，是出在职分上，还是出在恩赐上？我们的答案无疑是在职分上多。恩赐不容易出事，职分常常出事，常常有错。一个人没有恩赐而自居有恩赐，别人一看就知道。但一个人是不是有那个职分，别人很难知道，因为恩赐是人所不能假冒的， 而职分是人所能假冒的。所以在职分上出世的机会多。不仅如此，恩赐的形成没有任何人的手在内，人没有法子安排某一个人做伸言者，也没有法子安排某一个人做传福音者，但在职分的设立上却有人的手在内。就因为职分是经过人手的，像使徒按手设立长老一样，常常会出问题。召会历史告诉我们，召会出世大半由于职分，所以追求主的人大多只要恩赐而鄙视职分。即使如此，我们只要恩赐就可以了，为什么还要职分呢？换句话说，恩赐与职分究竟是什么意思？到底有什么讲究？职分乃是权柄的问题，恩赐乃是属灵的问题。临前十二章就是论到属灵的恩赐，什么时候召会中缺乏恩赐，就缺乏属灵的东西。然而恩赐并不是生命，二者之间还有分别。比方一个人要做伸言者讲道，首要的条件就是属灵，也就是有圣灵在他身上运行。近几年来，有许多人太注重属灵，而不注重权柄，这就偏了。但另一面，在今天组织的基督教中，又完全是职分，是人的权柄，而缺少恩赐，这也是偏了。在他们中间，有些传道人是被委派的，可能他们并没有传道的恩赐，仅仅只有职分上的安排，这乃是职分上错误的安排。做木匠却不会用斧头，就是由于这些错谬。如果我们为了改正这个错谬，无形中不要职分，专要恩赐，这两面都是偏的，都是不对的。在召会的组织中，有职分也有恩赐，因为召会需要属灵，也需要权柄。如果召会中只有恩赐，就缺乏权柄；如果没有恩赐，也绝不能有职分。有了属灵的恩赐，就该有权柄，否则召会就软弱了。在一个正常的召会中，应当顾到属灵的问题，也应当顾到权柄的问题，二者适当的配合，召会一切的问题就都会迎刃而解。